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24号到9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传说故事《诺亚方舟》的现实寓意。美国电影《诺亚方舟》在中国遭到禁演，虽然其原因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诺亚方舟》对现今的中国社会有着很深的寓意，而这个寓意是无神论的中共最不愿意接受的。众多民族的同一个传说，《诺亚方舟》是旧约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讲述由于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是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上帝后悔把人造出来，想把世界上罪恶的人和各种飞禽走兽毁灭掉，只有一人诺亚总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因而被上帝悦纳。上帝预示诺亚造方舟，在家人和禽畜躲避洪水，最终重新繁衍人类。记载中，诺亚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这段故事分别被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间，均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虽然细节不同，但却有不少共通点，构成一种特殊现象。关于民间的洪水传说，跟圣经的记载的相似之处：一，有一个供少数人逃过大劫难的地方；二，一场洪水毁灭全球的生命；三，有人生还并繁衍下去。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英国的德鲁伊特人、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格陵兰人、非洲人、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全都有自己的洪水传说。中国古老的传说中也对大洪水有记载，《山海经》中记载，洪水滔天，滚切地之息壤以淹洪水，不待地命，地令祝融沙滚于雨浇，滚复生雨，地乃命雨足不土以定九州。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场大洪水记载道，当地饶之时，汤汤洪水滔天，浩浩环山壤陵，下民堪忧。据马克·埃塞克2002年在网上发布的世界各地洪水故事记载，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和民族发现有洪水故事，仅中国56个民族中就有近400篇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洪水神话，足见洪水故事的地域分布广泛，数量之惊人。世界各地的民族能在数千年前不约而同地编造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吗？如果没有这个可能，那么大洪水就应该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多民族信神敬天。虽然无神论者总是把洪水、瘟疫、地震等上天的报应与警告说成是自然现象，但是自称为人定胜天的无神论者从来没有战胜过这样的自然现象。现代科技无论怎样发达，也无法战胜这些自然现象。一场瘟疫、一个地震或海啸发生，就可以夺去许多生命。无神论者是否应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自然现象，思考一下神的存在和善恶有报的天理？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奠定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的神传文化。自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后，河出图、洛出书、神龟、龙马向伏羲献上了史前文明的智慧种子，为以后三传艺术、沟通人类与天地神奇之间的信息交流而奠定了基础。随后神派炎帝教民农耕与医药， 神直接帮助皇帝打败蚩尤，建立起有秩序的人类社会。紧接着，神派仓颉根据神意创造了文字，派灵伦模仿天乐传下了音乐，又派大脑定了甲子，派利手创了数学，派荣成做了历法，并派其他智巧的先贤教民养蚕织丝而有衣裳，修房建屋而有宫室，造船坐车而有远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神在神州这个舞台上相继导演了5000年文明大戏，演绎了5000年神传历史。难道这一切都是杜撰，或者是我们肉眼没看见就不存在？诺亚方舟的遗骸被发现。诺亚方舟也不仅仅只有文字记载，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方舟探索队于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寻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骸，在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木样本经科学分析证实有4800年历史。土耳其政府及文化部官员对发现极为重视，亲临香港与人员一起做出联合公布，拟将来把发现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并签署共同合作协议，以破天荒向香港队员颁赠荣誉市民殊荣。有关内容细节请读者上网查询。诺亚方舟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寓意，当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时，神就会以毁灭性的方式惩治。诺亚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这120年的时间也是神给恶人悔改的时间，但是恶人不仅不信，反而讥笑诺亚的造舟之举。新诺亚方舟道德换船票。如今中国社会横流的物欲，为了名与利，中国人什么都敢干，毒奶粉、皮革奶、地沟油、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等，难道这不是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事吗？其实这一切早已遭到报应与警告，瘟疫、雪灾、地震，这早已是神在警告人。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主要来源归咎于中共邪灵有系统的阻止和破坏人们信神敬天，并迫害拥有正信的人们，使得中国社会世风日下，人类社会的道德早已踢穿底线。中共邪灵从降世之日起就干尽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8000多万无辜生灵被涂炭，善恶有报是永恒的真理，中共邪灵一定会受到神的清算。中共不仅害怕诺亚方舟所传播的寓意，也害怕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个寓意，他要更多的中国人为其陪葬。在清算之日到来之前，神也为世人准备了新的诺亚方舟，慈悲地预示成千上万的艺人冒着风险，以多种形式向人们讲述着真相，希望人们不要跟随中共漠视神的公义而作恶多端，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抹去兽印，而不做其被清算时的陪葬品，以道德来换取新诺亚方舟的船票。朋友，当你听到艺人给你讲述这些真相时，希望你花几分钟耐心听听，那真是为你好。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多伦多学员参加葡萄酒节游行，华人三退，西人赞叹。第63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于2014年9月27日在距离多伦多130多公里的圣卡瑟琳市举行盛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多年应邀参加该活动，深受主办方及观众的喜爱。每年的游行队伍沿途都是经过圣卡瑟琳市最繁华的闹市区，有20几万人现场观看，更多的人是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游行队伍由各种各样的彩车、花车、军乐队、管乐队、气球、卡丁车队和马车等组成。作为北美最主要的游行之一，活动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观众。一，主办者称欢迎加拿大最大的华人军乐团。雄壮的天国乐团经过主办方的主席台时，主持人大声欢呼着欢迎加拿大军乐团。多伦多天国乐团它成立于2006年，由16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年龄从10岁至66岁，他们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军乐团。乐团演奏着法轮大法好的曲子经过了主席台，获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主办方的负责人 Gordon Kotick 热情地说，法轮功团体非常受欢迎，他们演奏非常震撼人，你看后面的腰鼓队也非常壮观和气势非凡，颜色鲜艳，步伐整齐，谢谢这个团体为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欢迎他们每年都来。在天国乐团举横幅的队员小李，每星期都抽时间到多伦多景点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者劝三退。今天他在游行出发前看到很多华人对法轮功的队伍感兴趣，他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不到半小时就劝退了不少人。他的感受是，当华人经过我们乐团时，这么多的法轮大法弟子同时吹出强大的音乐和能量，在这么正的场里跟华人一聊很容易就退了。二，没想到法轮功队伍这么壮观。来自成都的毛女士带着2个孩子在观看游行，她说到海外有几年了，看到华人特别亲切，没想到法轮功的队伍这么壮观，我是第一次看到，很可惜我的手机没电了，要不我全拍下来。她询问记者是否可以把图片发给她，记者同意后，他高兴地把电子邮件地址写给了记者。来自西安的刘女士来了1年多，第一次看到有法轮功队伍的游行，她用手机很认真地对着法轮功的队伍录像，她一边录一边说，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真好，很好。她接过了天国乐团的资料后表示一定会上网多了解法轮功。
澳洲花节大游行，法轮大法唤世人。2014年9月20日，超过10万澳洲民众和海外游客聚集在昆士兰著名的花园城市图文巴士，观赏了一年一度盛大的花卉嘉年华鲜花大游行。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其中阵容最大的是法轮功学员团队。 他们所展现的传统文化不但深受西人的喜爱，更令在场的中国人倍感骄傲。图文巴是澳洲第二大内陆城市，每逢九月春季来临，繁花盛开之际，这座美丽的城镇都会在市中心举行花卉嘉年华，庆祝其农业和矿业等成就。今年第65届花节大游行的主题是故事书的色彩，各个团体结合鲜花与童话，创意非凡，精彩纷呈。由昆士兰和悉尼法轮功学员们组成的庞大阵容，贯穿着中华神传文化，格外引人注目。无论是源于古老修炼文化的法轮功功法，传说中的降龙和仙女，各朝特色的服饰，欢快热闹的腰鼓队，还是充满正气的天国乐团，都令观众拍手叫好，赞叹连连。通过沿途13个高音喇叭介绍台，10万人聆听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益处，目睹了大法的祥和美好。据了解，今年来参加花节庆典的中国大陆游客比往年都多，在看到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时，许多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并不停地拍照留念。法轮功学员安妮表示，游行中有这么多人看见了大法的美好，他一路感动得只想掉泪。沿途他也不忘告诉有缘的中国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男女老幼，他们都兴奋地连声向他道谢。负责腰鼓队的法轮功学员贝尼也开心地说，今天感觉我们的游行队伍非常成功。游行结束后，我们碰到两个年轻人，激动地说他们很喜欢我们的队伍。他们的母亲看到我们神采奕奕的表演时，心情非常激动。年年参加图文巴花卉大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不但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民众，更重要的是让真善人的美丽种子深入人们的心田。
海外采风遭追查国际控诉，广东省长逃离温哥华。中国广东省省长朱晓丹9月18号起率团访问澳洲、美国与加拿大，一路迎来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的抗议，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通告控诉。9月26号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朱晓丹又接到法轮功学员与追查国际的通告，一行人仓皇逃回大陆。朱晓丹一行与中领馆官员当天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下午一点的班机回国。他们在进入机场后遇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抗议，同时朱晓丹被告知因为迫害广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犯下群体灭绝罪与反人类罪。法轮功学员在飞机场国际出发口门前打出朱晓丹迫害法轮功罪责难逃的中英文横幅，还有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呼吁停止迫害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朱晓丹等设法绕道躲开法轮功学员，仓皇从一安检快道离开，而装载朱晓丹行李的车辆也避开法轮功抗议队伍，停在机场的另一大门旁卸载。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发言人张素表示，朱晓丹在广东深任要职，卖力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了反人类罪，国际追查组织已将其列入被追查的恶人榜。我们来到这里，一方面希望温哥华的民众都知道，另一方面要朱晓丹知道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都是违法的，希望他能停止迫害。1999年7月起，朱晓丹先后担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等要职，积极协同江泽民集团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广东省是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6年间，各种大小不同的医院都在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其中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移植数量巨大，却没有明确解释器官来源。
迫害曝光，国家赔偿应该，可命由谁来偿？作者石明。据明慧网2014年9月20日报道，据北京最高法院网上公布的消息，2014年8月28日，最高法院对河北宁晋县李志勤被暴力致死申请国家赔偿已经作出立案决定，并在2014年9月1日成立合议庭，审期184天， 2007年9月12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志勤正在一楼的房间里睡觉，屋里关着灯，十几个警察突然翻墙闯进，把李志勤拽起来就打。李志勤的儿子当时在场，大喊：你们凭什么打人？上前理论，警察们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按在了地上。李志勤戴着手铐被拖走，第二天晚上家属被告知死亡，尸体被送到邢台殡仪馆火化，说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可李志勤生前一直在干体力活，李志勤家属多年来一直想查找真相，为李志勤伸冤。遭到宁静县公安局国保警察的威胁，家里被蹲坑监视骚扰。2013年7月5日，李志勤的家属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立案，法院接了案子。随后2013年7月8日，邢台市宁静县公安局国保警察610人员深夜包围李志勤家，将李志勤的儿子绑架到邢台市洗脑班，非法拘禁达一个月之久，威逼李志勤的儿子写保证书不打官司，逼他交出民众怜悯声援申冤名单等。李志勤的儿子被逼得割腕未成，手臂留下疤痕。家属和代理律师从2012年逐级申诉至今，申诉过程步履维艰，先是赵县拒不立案，后遭邢台中院驳回，2013年申诉到河北高级法院，而河北省高院受到河北省政法委操控，不开庭不质证，驳回申诉。2014年3月13日上午，受理李志勤被暴力致死案件的两位律师再次向北京最高法院递交申诉状。河北宁静国保人员很快给李志勤的儿子打电话说：还想好好过吗？不想好好过你就瞎折腾吧。看了李志勤被暴力致死及家属依法要求国家赔偿的艰难申诉过程，使我们对中共这个独裁暴政的流氓政府及其司法体系有了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李志勤是一个极普通的老百姓，只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就这样一天之内被活活打死了。他被打死那年才51岁，他有什么错？触犯了哪条法律就可以这样草菅人命？家属民冤申诉却遭到绑架、跟踪、威胁，公安局施压，检察院推诿，省高院也是立案不审案，干脆驳回，甚至将他的儿子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威逼他的儿子写保证书不打官司。从古到今哪有这样的独裁流氓政府？最高法院是否能做出国家依法赔偿，我们还得拭目以待。可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无端地被活活打死，这天大的冤屈是用钱能买得来的吗？在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15年来，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有多少法轮功学员都是这样被他们活活打死和酷刑折磨致死的？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按在手术床上活摘器官致死？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打毒针、灌毒药迫害致死？李志勤被活活地打死了，谁是凶手？能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吗？能让这些公检法等司法人员继续渎职、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吗？李志勤的家属还没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为李志勤偿命，只是依法要求国家赔偿，就受到如此的刁难、威胁，甚至非法绑架。李志勤家属的艰难申诉过程，值得所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去思考。我们的亲人是被中共及其流氓政府迫害致死的，是千古奇冤。我们不能任杀人凶手继续逍遥法外，也不能任那些公检法等司法人员继续渎职、徇私枉法、草菅人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李志勤只不过是一个个案，是千百万个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缩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曝光的越来越多，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致死致残，许许多多的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许多多被人武断剥夺了生命的权利，他们的生命由谁来偿还？被剥夺的权利由谁来赔偿？呼吁国际社会及人权机构和联合国组织都来关注李志勤及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
以史为鉴，敬业与帮凶。1946年12月9日，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23名纳粹德国医生开庭起诉，控告他们直接参与战争犯罪、对人类犯罪等罪行。大批德国医生在纳粹当政期间竟泯灭良知，助纣为虐。不但高达 49% 的德国医生加入纳粹党，而且先后参与并在技术上主导了惨绝人寰的绝育计划、最终灭绝、死亡集中营、人体实验、人种比较、双胞胎比较等等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纳粹医生们给希特勒纳粹对人类犯罪在技术上提供了最重要的协助。在完成了对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起诉和审判之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第一个申诉案件就是医生审判。审判案1947年8月20日进行了终审宣判，有的被判死刑立即绞绝，有的被判终身监禁。这些纳粹医生们显然受过最好的教育，其中不乏一些当时最有名的医学家、科学家，但他们没有想到会被人鄙夷为没有良知的大脑。在当今大陆也出现了这样一批没有良知的大脑的医生，他们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2006年国际独立调查组公开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经过多年调查，中英文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国家器官相继面世，52种证据证明大规模强行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发生，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报告结论，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则以1999年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其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非自愿的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1999年7月江泽民和中共开始大力迫害法轮功，千万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回公道。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到2001年4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就达83万人次。2001年10月北京公安局估算，当时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万人。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不给家人和单位添麻烦，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他们中很多人失踪了。这些失踪学员的家属很多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上访，更不知道亲人被谁抓捕，被关到哪里。罗干、周永康、曾庆红、李兰清在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肉体上消灭政策上起了主导作用。在江氏授意下，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罗干和周永康的全力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推广铺开。中共军队、武警、政法、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形成大规模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产业，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年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从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 将到北京上访的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从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活摘、焚尸灭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国600多家医院，1700多名医生，利用军队、武警、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形成一条龙杀人产业，系统地制造了群体灭绝罪，这是典型的国家犯罪行为。在这条系统的杀人链上，参与活摘的医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使罪恶得以完成。一篇摘自解放日报的乾坤挪移九小时报道，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的是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看不到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到5个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医生敬业是好事，值得尊敬，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参与活摘器官移植医生的心态，他们在这种着魔上瘾的状态之中，每周要做数台手术，渴望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供体保障。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医生会去关心供体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呢？邪恶的中共让一双双本应该救死扶伤的手沾上了邪恶的血腥，使医生们在这样的体制内见识良知，见识人性，甚至逐渐成为中共反人类罪的帮凶，而不自觉麻木不仁，毫无顾忌，心安理得。可怜的医生们，你们知道自己被中共利用而在杀人吗？你们知道被你们杀死的是修炼佛法的修炼人吗？你们知道将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吗？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医生提出了个抗辩理由，当时德国颁布了种族法，我只是在执行法律，不是犯罪。然而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强迫命令迫使他们去伤天害理，也没有任何一名德国医生因拒绝从恶而受到迫害。对于今天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务人员而言，面临未来的法律审判，执行命令的说法已经靠不住脚了。第一，中国大陆有效法律文件的体系中没有任何将法轮功认定为邪教的有效法律依据，即便在打压法轮功的第六年201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中所列定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第二，中共的法律公务员法第54条55条规定，公务员执行的上级决定和命令如果是明显错误的，公务员无论如何都要承担责任，上级命令错误并不明显的，也需要向上级提出撤销或者改变的建议才能不承担责任，这两条已经足以堵死任何的辩解。那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不是敬业，是帮凶，是一定要承担作恶的后果的。古话讲善恶有报，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理。参与活摘器官的薄熙来、王立军被逮捕判刑已经拉开了天省的序幕，随后周永康、李东升、古俊山、昔日军头徐才厚等的落马，就是这种罪恶报应的延续。活摘器官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已经呼之欲出，被绳之以法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天理显现的必然结果。2010年9月英国举行欧洲器官捐赠大会，会议拒绝邀请中国医生参加。2012年年底台湾有3000名医师出面联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2014年5月有9000多名专业医生、护士及医学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医学协会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13132007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暴行。2014年6月国际肝脏移植大会在伦敦召开期间，中国参与的代表之一浙江肝移植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在会议场外接到一份对他的由追查国际组织发出的通告后，脸色惨白，神情慌张，迅速逃离现场。2014年7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2014年器官移植大会，主办方也医药伦理原因拒绝了35名中国医生参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2014年器官移植大会上，有一名中国移植医生被证实是广州军区总医院朱云松，在周永康被公布调查前的一周突然被逮捕，罪名是滥用器官移植。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指证来早与来迟， 善良无辜的大陆医生们该清醒了。一位德国教授对中国大陆参与活摘的医学同行的真心劝告，希望你们认清真相，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守住良知。那些介入活摘的医生已被中共利用上的贼船不容易下来了，还有些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一定要认清中共的卑鄙面目。我们医生应该看清这一点，不能与他同流合污。误入贼船的医生们，上天也给了你们一次下贼船的机会，那就是真诚的悔罪，善待法轮功学员，认真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如果你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请站出来向追查国际提供活摘证据，争取将功折罪，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任何侥幸心理只能是欲盖弥彰，逃脱不了历史最后的审判。当年的纳粹医生们依靠纳粹强权的梦想破灭后的下场就是个证明，还在对中共的暴政抱幻想的医生们会比纳粹医生更惨。一旦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时，就是自己形成全灭之势，很可怕的下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